第三节，精明的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初的多尔衮，老实的像个刚进城的农民，事实上大致也差不多，关外毕竟苦寒。而明朝经营了270多年的北京城，又岂是刚刚迁都十几年的清朝盛京可比的？还好有范文成、洪承畴等汉官，这些汉官对北京城可熟悉得很。不得不说，文人可以误国，也可以兴国，就看怎么用。同一批文人在李自成手里是追赃铸饷的重点打击对象，官当得越大，要拿的钱越多，拿完钱还是一刀砍了，这是一批死得毫无尊严的鼠辈。到了多尔衮手里，这批文人却奇迹般的改头换面，成了堪用之才，为清朝的统一事业发光发热，添砖加瓦。冯铨被委任为内院大学士，陈明夏恢复原职，玄卓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周伯达任甘肃巡抚，刘达任巡按河南直指使，陈之龙任凤阳巡抚，黄尔兴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陕西巡抚，富平县举人赵兆林也由阿济格委任为浔阳府院。多尔衮还命降清的汉族官员举荐人才，形成门生就有乡帅入朝的局面，简直就是求贤若渴，壮若明君。李自成同他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一群人，一会儿铁骨铮铮以清流自诩，一会儿没皮没脸伏地跪舔，一会儿又俨如治世能臣学以致用。同样一群人在短短时间内为何能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其实很好对比，是制度，也就是用人之道。崇祯皇帝其实不缺人，问题是他不会用人。崇祯一朝17年，走马灯一样用了18位内阁首辅，在大明朝排第一名。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堪用之才吗？显然不可能，不然崇祯皇帝当初为何又要任命他们？皇帝本人的能力决定了王朝的上限。优柔寡断、刚愎自用又死要面子的崇祯皇帝，没有用人的本事，自己也成了陪葬品。那些曾经投降大顺朝的官员们面临着另一个极端，根本没有任何发挥才能的机会，纵然跪舔新主也无法求得一条生路。李自成压根儿就没打算用他们，在李自成的眼里，他们只是一堆堆黄金和珠宝，失去钱财的文官比狗还不如。多尔衮进京后迅速扭转了这种局面，清朝的制度给了明朝降官们表现的机会，满汉的差异又决定了他们终究只是外人，不可能真正当家做主。打个比方，这些降臣永远是这个家族企业中的外姓员工，真正的实权必须留给家族内部的人。你要是想接班或是另起炉灶，呵呵，那是门儿都没有。你如果有意见，我立马就可以开除你，甚至是砍了你的脑袋。这种情况下，原明朝官员能做的就只有兢兢业业闷声发大财而已。虽然在当时来说，清军入主是异族入侵，但在用人的手段上，他们却比崇祯皇帝和李自成高明了不知多少。善于学习的人总不会吃亏。多尔衮对前朝官员的任用煞费苦心，但是呢，效果显著，极其出彩。这是清朝能迅速稳定局势的关键。官员代表的是晋身阶层的利益，对任何一个王朝来说，这都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多尔衮的煞费苦心带来的是显著的效果，可以说是一招定乾坤。再说说投降的官员，许多人以为啊，清军进入北京后，前明官员先是降顺，继而降清，这并不完全是事实。 虽说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殉国的官员人数确实不多，但清军入关之初并没有那么大的威信与号召力，明朝的官员也普遍对清朝统治者没有多大的好感，这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在当时来说，清军是异族，与大明打了几十年架，形势未明之前，脸皮再厚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脑袋。所以在清军进入北京前后，都有一大批汉族官绅不愿出使清朝，而是纷纷南下。根据前东林党魁周廷儒的门生周世聪记载，同他一同南下的就有不下百人，另外又有许多人坐船出海绕路南下，在海中遭遇风暴，光沉没的船只就有70多艘。行科给事中沈维炳的记载也类似，说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绝志临藏，似多避世之举。南下不外乎两个选择，避世或出世。向谁出世呢？当然是尚存的南京弘光朝廷。在南京，福王朱由崧五月初三就任监国，五月十五日继位称帝，时间刚好接上多尔衮入京，于是一大帮子崇祯朝的官员走路坐车乘船纷纷赶往南京，希望在新成立的朝廷之下得到任用，心向故国可以理解。弘光政权的态度让人不解，凡是南府的官员先要进行审查，凡是投降过李自成的都是逆贼，皆以从逆的罪名追究罪责。大兴顺案，还有比这更作死的吗？李自成进京40几天，京城百官不从逆的或是殉国了，或是被杀了，或是躲起来了，南下的还能有几个？来这么一出，还不如直接贴张大字报，南下者皆可杀。于是刚到南京的没到南京的官员集体掉头又返回了北京，因为北京方面传来了消息，大清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对汉人官员啊，那是一团和气，满面春风，只要愿意归附，待遇大大的好，比前朝啊那是只高不低，追赃不存在的，那是李自成干的勾当。我大清朝兴兵就是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剿灭那些流贼的，你们快快回来，大家都有官当。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多尔衮打出了为崇祯皇帝复仇讨贼的旗号，与吴三桂如出一辙。进京后的第三天，他又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着礼部太常寺被地礼聚葬，这招又为他拉拢了民心。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员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来，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位朝绅荡涤前会，令在京内阁六部督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多尔衮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附我朝，仍准录用。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一副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还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进爵。人心呐，就这样被多尔衮争取过去了，或者说就这样被弘光朝廷推走了。多尔衮占领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对皇太极时期清军数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来有方，不仅使清朝迅速地在京师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跟，也为此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招揽明朝官员对清朝来说，不光是收买人心的举措，还有实实在在的作用，就是帮助清朝恢复国家机器的运转。在李自成进京时，明朝官员纷纷求着录用，是因为他们认为李自成本是流寇，熟悉的是打仗，而治理国家这种大事还要依靠他们这帮有经验的人。这话其实有道理，只知道打仗的李自成毫无治国经验，他的手下也都是戎马一生的武夫，就算有牛金星、宋献策、李炎等少数读书人，也根本无从谈起治理国家。问题是李自成根本不想治理国家，在他看来，治理国家就是自己换个皇帝的身份，其他的换个名分，还按以前那一套玩，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玩死了。相比而言，清朝当时虽是异族，但更懂得国情，于是招揽明朝官员，帮助他们将国家机器迅速地运转起来。运转起来的清朝，现在要考虑下一步了。